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的器官移植领域迅速发展，中共自己也报道说，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人体器官移植大国，器官的移植量仅次于美国。在美国有1亿2000多万自愿捐献器官的人群，即便如此呢，在美国做肾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也要超过2年。而中国人的传统是入土为安，就是死后也想要留一个全尸，因此在中国自愿捐献器官的人是非常少的。但是很多中国大医院的肾移植等待的时间仅仅才1周到2周的时间。那么在中国这些器官都是哪来的呢？说到活摘器官，您或许早已经有所耳闻，就是在人还是活着的时候开膛破肚摘取器官进行贩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经过10几年的调查，拿到了大量的证据，证明中共多年来一直在大量的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在国际社会曝光以后，被西方国家形容为是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2019年6月17号，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判定中共对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器官摘取，无可置疑的犯有危害人类罪和酷刑罪。这一消息包括路透社、英国每日邮报、美国新闻周刊、福布斯等在内的世界20多家大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11月份，中共绑架骚扰2038名法轮功学员；孙俊在沈阳市第一监狱遭迫害，面临生命危险；陕西岐山县法轮功学员沈红旗被冤判7年。据明慧网2020年11月份发布的信息统计，11月份中共警察以人口普查清零等各种借口绑架和骚扰了2038名法轮功学员，其中绑架754人，骚扰1284人，强制送洗脑班119人，抄家285人，被迫离家出走13人，有144名65岁以上的老年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和骚扰。被绑架者年龄最长者86岁，遭骚扰者年龄最长者90多岁。11月份，中共公安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现金689110元，33人被非法停发工资和退休金，4人被非法开除公职。在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中，有公务员、科技干部、高级工程师、医生、税务人员、 企业高管、农艺师、教师等，其中对修炼法轮功的教师迫害程度非常严重。11月份被绑架和骚扰的在职教师和退休教师共29人，其中绑架10人，骚扰19人，迫害范围遍及中国大陆的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74个城市。遭绑架严重的地区有吉林省127人、山东省119人、黑龙江100人、河北省54人、辽宁省51人、安徽省32人、湖北省31人、四川省30人、河南省24人、湖南省23人。遭骚扰严重的地区有河北省315人、黑龙江176人、四川省104人、吉林省103人、天津市82人、山东省77人、内蒙古70人、湖南省61人、甘肃省59人、湖北省46人。11月份，吉林省、湖南省、山东省、安徽省、河北省、四川省、山西省等地将119名法轮功学员强制送入洗脑班迫害。其中，吉林省吉林市迫害最为严重。吉林市金桥宾馆洗脑班已经对80多名法轮功学员进行精神迫害。据明慧网报道，最近得知被非法关押在沈阳市第一监狱的大连法轮功学员孙俊先生，在疫情期间一直被关押在小号迫害，而且他还曾经被蒙着头部殴打，时刻面临生命危险。中共在监狱内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恶每天都在发生，但这巨大的罪恶一直被极力掩盖着。今年年初爆发的疫情则更给中共监狱掩盖罪恶提供了借口。2020年大半年内，几乎所有的监狱都关闭了家属会见通道，这样致使他们对自己的亲人在狱中的真实处境一无所知。孙俊是大连热电公司职工，妻子张霞是中山区青云小学教师。孙俊于2016年与妻子张霞一同因依法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被绑架构陷，并于2017年6月被秘密非法判刑。张霞被诬判7年5个月，孙俊被诬判7年2个月，且每人各处罚金1万元。同年9月，张霞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同年底，孙俊被从大连南关岭监狱劫持到沈阳市第一监狱。据明慧网报道，陕西省岐山县法轮功学员沈红旗先生被当地法院非法判刑7年，勒索罚金14000元，本人不服判决，已经上诉。2019年7月22号，沈红旗被岐山县公安系统从他经营的家电维修部绑架，警察随后抄了他在县城的住处和老家，后把沈红旗绑架到岐山县星期五宾馆迫害。沈红旗被绑在铁椅子里4天4夜，遭到刑讯逼供，之后他被非法关押在岐山县看守所。沈红旗年迈的母亲得知儿子被关押后，因承受不了打击，突发脑梗，半身不遂，被送去医院抢救。在此期间，老人要见儿子一面，家属随多方寻求，终被官方拒绝，老母亲没能见儿子最后一面，悲伤离世。2020年8月18号，沈红旗被岐山县法院非法开庭，家属请了律师为沈红旗做无罪辩护，沈红旗自己也做了无罪辩护。沈红旗在法庭上陈述：第一，根据宪法第36条规定，信仰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因此信仰法轮功受宪法保护。第二，2000年4月9号，中共颁布了公安部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中，认定的14种邪教名单中没有法轮功。第三，2011年3月1号，中国新闻出版社总署发布了第50号令，废除了对法轮功书籍的出版禁令。所以在中国，拥有法轮功书籍和资料，传播和宣传法轮功都是合法的。综上所述，律师为沈红旗做了无罪辩护。律师说，侦查机关办案程序违法，所取得的证据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律师指出，修炼法轮功强身健体效果明显，所以许多法轮功修炼者即使在国家明令禁止后仍然坚持修炼。法轮功以真善忍作为功法理念， 从客观上起到了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如何破坏法律实施呢？更何况法轮功修炼者遍布世界许多国家，难道唯独破坏了中国法律实施？律师告诉法庭，本案所查获的与本案无关的空白光盘、空白 A4 纸、打印机、刻录机、电脑等不是法轮功宣传品，他们是沈红旗用于自己学习的资料，这些物品与涉案罪名没有任何关联性，都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最后律师陈述，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英国哲学家培根说，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决，其恶果甚于十次犯罪，因为犯罪只是弄脏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判决则是弄脏了水源。根据中国法律，合议庭法官要依据事实证据，如果有悖于法，迫于某种行政的指示或压力做出错误判决，法官将对人民、对历史、对自己都无法交代。据民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95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制裁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世界人权日，全球逾380万人声援法轮功学员；香港法轮功中联办抗议，要求中共结束迫害。美国国务院在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宣布，对17名迫害人权的外国官员进行制裁，其中包括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共执法部门的官员黄元雄及其配偶。蓬佩奥在声明中说，促进和增进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是美国的头等大事，值此人权日，美国自豪地重申对人权的承诺，美国将利用一切适当的工具和权利提醒人们关注侵犯人权的行为。他说，无论侵犯人权的行为发生在何时何地，我们都将追究那些侵犯人权者的责任。2020年国务院对外行动和相关方案拨款法第 7031C 条规定，如果国务卿有可靠的信息表明外国政府官员参与了严重侵犯人权或重大腐败行为的情况，国务卿应公开或私下认定这些人及其直系亲属，禁止他们入境美国。美国国务院确认中国厦门公安局吴村派出所主管黄元雄参与了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黄元雄极其严重地侵犯了法轮功学员的宗教自由，他参与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拘留和审讯。今天的制裁也适用于黄元雄的配偶。蓬佩奥表示，中共系统性的残酷迫害中国人民，包括侵犯国际公认的思想自由、良心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世界对此不能袖手旁观。12月10日为国际人权日，在2020年的国际人权日到来之际，由世界各国法轮功学员发起的全球声援中国民众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刑事举报联署活动，已有37个国家超过380万民众联署刑事举报，向中共最高检、最高法院举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反人类罪行，要求法办元凶江泽民。全球各城市的法轮功学员坚持征集签名，累计384407位民众联署举报。国际人权日之际，台湾立法委员洪申汉、台湾投资中国受害者协会理事长高维邦和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主席曾建元共同声援法轮功学员，并鼓励更多的人站出来共同谴责中共的迫害。台湾立法委员洪申汉表示，中共确实扮演世界人权恶棍的角色，国际也越来越清楚有这样的认知。由人民发起的全球声援中国民众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刑事举报联署活动，有380万民众联署，确实是对中共不义政权的很大的反抗。
他说，当然我们希望有更多人站出来，给予人权恶棍最大的压力和对抗，这是很多人期待的事情，也有很多人愿意给予声援。台湾投资中国受害者协会理事长高威邦表示，中共迫害法轮功21年，在中国有那么多人遭冤枉被迫害致死，他质问法轮功做错了什么，中共为何要迫害法轮功。他也给出答案说，只因中共党魁江泽民害怕练法轮功的人比共产党员还要多，就一个人决定要消灭法轮功群体。他并说，江泽民作恶多端，当然要法办，全球有380万民众举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应把真相传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主席曾建元说，法轮功在中国大陆本来是合法的气功修行团体，只因为江泽民对修炼真、善、忍的好人多感到恐惧，便动用国家暴力权力镇压，致使无数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致残或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曾建元呼吁中国人把江泽民犯罪的相关证据保存下来，等到未来中共垮台、中国发生变化，总会有法律追究最后审判江泽民的机会。他也希望中国人要透过三退，即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行动，中国人才能有美好的未来。除了民众举报元凶江泽民外，2020年还有35个国家和地区超过900名跨党派议员与政要联署声明，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系统性的野蛮迫害。2020年12月10日适逢联合国大会设立国际人权日第70周年，香港法轮佛学会代表于中联办前抗议，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释放所有无辜被囚的法轮功学员及良心犯，要求中共结束数十年来的人权迫害。有众多媒体到场报道，香港法轮佛学会发言人刘慧卿表示，中共末日疯狂，近半年来强行实施国安恶法，摧毁香港的一国两制，引起巨大民愤和国际哗然。然而中共不仅未见收敛，反而在香港进行连串大抓捕、取消议员资格、封户口等恶行，造成越来越严重的人权灾难，将中共假恶报的邪恶本性赤裸裸地展现在全港与全球面前。刘慧卿指出，过去人们不敢相信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真相，但如今中共将一贯在大陆镇压善良民众的丑恶行径搬至国际都会香港上演，正好将如山铁证切切实实地展现在了世人面前，这更有力地佐证了中共数十年来对法轮功群体等各界民众进行残暴镇压与迫害的真相。他又指出，中共已不断向西方输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邪恶思潮，使现今的美国大选成为一次正邪善恶之争。他解释道，极左派及其背后的共产红魔正试图利用谎言和欺骗窃取美国大选，夺取人民的权利和自由。法轮功学员代表周胜表示，中共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群体的迫害已长达21年，由中共恶首江泽民主导、中共恶党执行的一系列群体灭绝政策，令数以十万计大陆无辜的民众被非法抓捕、非法关押、非法劳教、非法判刑，从而失去人身自由。他指出，目前已证实的近4600宗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案例只是冰山一角，因各种肉体与精神酷刑而致伤、致残、致疯的案例更是难以计数，尚有数以万计被活摘器官的不知名受害者。凡此种种，令中共21年来对法轮功的迫害已成为本世纪最大的人权灾难之一。周胜表示，中共犯下了酷刑罪、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等多项重罪、极罪，善恶必报是天理，参与迫害的恶人与迫害的罪恶必然被清算。今年7月21日，即全球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1周年之际，加拿大资深国际议员肯特·斯格诺及瑞典国会议员阿尔梅共同发起联署行动，呼吁跨国政要签署一份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的联合声明。据纽约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发布新闻公告表示，截至12月10日为止，超过900名来自欧洲、北美、 中东、亚太和拉丁美洲35个国家及地区的跨党派政要参与了联署行动，谴责中共迫害行径，并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6913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了解大陆民众为何支持川普。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3日。这段时间，中共党媒环球时报、新华社、共青团等占据着微博、微信的热栏榜和主要位置，内容基本上都是川普已经认输、拜登已经胜选等等。事实上，美国大选还在激烈的角逐中，谁最后胜出还没有定论。然而，在大洋彼岸的中国大陆的社交媒体上，中共党媒却单方面帮美国把总统敲定了，并已经大谈重新恢复中美关系云云。在互联网高墙面前，中国的大部分民众看不到真相，党媒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中共中央网信办今年7月公布的信息显示，2020年第二季度1100个网站被警告，281个网站被吊销，2686个中共认为的非法网站和31000个账户被关闭，其中内容审查更是严格把关，滴水不漏，不允许有任何一点和中共不同的声音。中共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扬言说，美国大选坑了全世界，美国的投票制度折射出美国的退化等，民众却只能在评论区里用只言片语表达民意，抛出橄榄枝。有网友说，胡总，为什么我们的官媒这么关心美国大选？我们不都一直在抵制美国吗？我们的网友不都一直在辱骂和嘲讽美国总统吗？他们在网上骂人家美国领袖不违法吗？也有网友说，川普为什么不改线呢？一届15年不就好了吗？还有的说，选票都没有的人看着人家选举特别着急，老胡你干涉他国内政了。这次美国大选，很多中国人都成了川普的支持者。为什么？有网友说，很简单，川普简单、无私、传统、有爱、教子有方、事业有成、为商不奸、为国鞠躬尽瘁、家国天下、抱负满怀，在西方也是顶级绅士。再看看拜登是怎样的人，一个腐败的政客，自私、反道德、反传统、教子无方，儿子亨特又是吸毒，又是性虐女童，而且还跟嫂子和侄女搞乱伦，拜登父子都不务正业，出卖国家利益等等。有网友分析大家喜欢川普的两个原因，一是国内的网友看见拜登，仿佛看见了大陆道貌岸然的党员干部，自然从心里产生厌恶感；二是川普比较务实、率真，不作秀，不沽名钓誉，说到做到，正是网友们希望的领导的样子，当然喜欢咯。网友还说，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搞得拜登当选已经板上钉钉了一样，即便官媒承认了，但是他依旧认为拜登等于白等。在美国大选舞弊信息陆续批量爆出后，川普誓言为选举不公而发起法律诉讼，微博热传政法大学教授丛日云对美国大选的最新研判，概括地说，川普的言行和对计票结果提出质疑，这不是破坏民主，而是恰恰行使民主赋予他的权利，这正是民主的体现。简单说，民主就是让别人也说话。 这次美国大选是美国灵魂之战，是两个方向、两种命运、两个美国之争。有评论说，拜登的总统梦做不了几天了。11月8号，《新京报》发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拜登成为当选总统，美国媒体说的算官宣吗？》这篇文章列举了美国1948年、1960年、2000年总统大选，媒体宣称夺得总统宝座的人最终结果都与总统职位无缘。在推特上，知名记者高瑜、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郭瑜华、中央民族大学退休教授赵世林等都积极关注总统大选。高瑜在推特转发了新浪新闻关于川普胜选的新闻，并称新浪够着急的。赵世林在推特发文说，川普胜选已无悬念，就目前公布的来看，已经可以100%的确定。一大批美国所谓主流媒体长时间来每天喋喋不休的民调和选举结果南辕北辙，是彻头彻尾的假民调。这种长时间轰炸的假民调，如果不是刻意炮制的话，是无法产生的，和造谣没什么两样，是新闻史的奇耻大辱。大陆经济学家何君桥表示，拜登不会成功的，他不可能买通所有人。事情发展到今天，其实我们都已经看出来了，很多事情就是一个天意，你不能说没有天意。无神论者为什么要去庙里烧香拜佛？所以大家都看出来了，这就是个天意。老百姓需要民主，老百姓需要选票，这就是个天意。所谓孟子所讲，天视自我明视，天听自我明听。什么是天意？天意就是民意，民心之向背，民意就是天意。对于中共，何君桥表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者昌，逆者亡。毛泽东最为自傲的斗争哲学，最后他斗赢了没有？国家成了什么样子？所以跟天斗就掂量掂量，斗不斗得过，跟历史潮流斗，能不能斗得过，自己掂量。
听众朋友您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在1999年之前，中国练法轮功的人是非常的多，达到了1亿人。从照片上还可以看到当年宏大的集体练功的场面，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回忆起当时早上啊、周末啊，在公园里、在学校的操场上、单位里、街道上，还有山村里啊，大家认识的不认识的就这么凑到一块儿，音乐一响起来，齐刷刷一致的动作开始练功。说起这些，当年的法轮功学员们脸上啊都是洋溢着幸福。1999年的7月20号，江泽民利用中共发起了这场荒唐的镇压运动，至今已经21年了。可是您知道吗？这场运动完全是非法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啊，当初镇压法轮功的决定就是非法的，这违反了中国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学练法轮功的人数几乎达到了全国人口的1/10，对于这么多的人，全国范围内开始镇压他们，这样的重大问题只有全国人大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做出决定才是合法有效的，其他的任何的组织机关甚至于是个人都没有权利做出这样的决定。可是事实上呢，全国人大从来没有做出过这个决定，所以镇压法轮功的决定本身就是非法的。其次，对法轮功的定性是非法的。中国的任何职能部门都从来没有把法轮功定性为是某某教，那么这个定性是从哪来的呢？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说了一句，法轮功是某某教， 之后人民日报就发表了这样的评论员文章。那么江泽民他有没有权利定性呢？新闻媒体有没有权利定性呢？都没有吧。那咱们再找找中国的各个职能部门，您会发现全国人大、国务院、公安部他们的官方文件中也从来都没有认定法轮功是某某教的这样的正式定性。公安部曾对外公布过14种邪教名称，里面您也找不到法轮功。所以即使根据中共自己制定了法律，法轮功都是合法的。那么镇压法轮功当然就是非法的，是违法犯罪行为。第三，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610办公室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有点神秘，这是个什么地方呢？610这个名字是来自于1999年的6月10号这个日期。在这一天，江泽民成立了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就是610办公室。我们都知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这个610办公室就是类似的这样的机构。他的权力可以是在宪法和法律之上的。那么他干什么呢？就是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范围内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但是无论是公开的机构设置还是新闻的发布当中，中央和国务院从来也没有公开承认过这个机构的存在。您要想查一查中央以下的从省市到县区乡街道各个级别的610办公室的领导小组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您会找不到任何的公开文件的。所以说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其次，迫害法轮功的实施是非法的。从信仰的角度看，法轮功是属于精神信仰范畴，信的是真善人。从法律层面看，法律是管不了人信什么的，只要你没有违法犯罪的行为。那么法轮功学员凑在一起读书，聚在一起练功，三三两两的出门给人们发放法轮功的资料，或者是上网看看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的情况，这些合理合法的行为却被中共视为是违法和犯罪。你坐在家里就能把你用上面这些理由给抓走判刑，那这是不是违法呢？法官自己都说，只要是法轮功的案件可以不讲法律。上百万的法轮功学员被送进劳教所和监狱，已经被查明身份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4574人，这还不包括更多的无法统计的被失踪、被自杀、被精神病、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就是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挥别毒品，重塑人生。故事的主人公阿峰从小在家暴和无神论灌输中长大，只认弱肉强食之理，对社会充满了怨恨和仇视。偶然的机会，他接触了法轮大法，从此挥别了毒品，挥别了纸醉金迷的生活，走上了阳光大道。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阿峰从小被父亲虐待，是在残酷的环境下长大的。在他刚学会说话时，父亲就教他用脏话骂他母亲，他也经常看到母亲被父亲殴打辱骂，而他的父母和亲人之间也总是争吵不断，相互算计埋怨，无休无止，没有安宁。作为孩子，阿峰丝毫没有感受到过家庭的温暖和童年的快乐。年幼的阿峰常常被父亲打得遍体鳞伤，
淤青淤血随处可见，就是被打得跪地求饶，哭肿了眼睛，喊哑了嗓子，父亲也不放过他。家暴使他内心充满了恐惧和怨恨。上小学时，阿峰无论怎么努力学习，都无法逃脱父亲毫无理由甚至蛮不讲理的体罚和虐待。于是他开始变得厌学，由于学习成绩下滑，引来了老师的不满和憎恶。老师便经常叫阿峰的父亲到学校来，当着他父亲的面鼓动全班学生检举揭发他。父亲从不会顾及他的自尊，经常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抽他耳光，将他从课桌椅上打倒在地，拳脚相加，拿椅子砸他。因此他时常遭到同学的排挤、嘲讽、歧视和侮辱。所有的委屈和不公让阿峰备受煎熬，心灵极度扭曲，他对人生充满着困惑和无奈，对家庭和学校充满了仇恨和抱怨，他看不到生存的希望和生命未来的方向。因为活得很苦，阿峰很小便对人生有了追问。在他七八岁时曾经问过母亲，我从哪里来，将来到哪里去。母亲说，你从我肚子里来，将来老了会死，死后化成灰，什么都没有。阿峰听了内心感到无比的绝望和失落，抱怨母亲为什么要生他出来承受这种痛苦。后来学校老师带学生们观看了人类的起源是从猿猴进化而来的科教片后，阿峰便开始接受了人死如灯灭的说法。为了保护自己不再受到伤害，阿峰从上中学开始结交社会上比他年长的混混做朋友。他开始抽烟、喝酒、逃夜、拉帮结派、打群架，成了问题少年。但当时的他却觉得很开心，因为至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被人欺负。相反，那些曾经欺负、伤害过他的人开始变得害怕他、敬畏他。阿峰第一次感到自己在世上终于有了站脚的地方。到了初二下半年学期，阿峰就被送进了攻读学校。在那里，同学们交流的话题充斥着暴力、色情、黑社会等内容，他被污染得很严重。阿峰初中毕业后辍学进入了社会，他从事过许多行业，碰到过形形色色的人，所有人的价值观几乎都是一样，除了多赚钱、赚更多的钱，就是想着吃喝嫖赌，用更多更大的欲望来满足充实精神世界。阿峰也不例外。阿峰从18岁开始嗑药吸毒，他生活在这种恶性循环中变得越来越堕落。2010年通过朋友转发的一条手机短信，阿峰获得了一个直连网站，从而了解到法轮功真相。当他第一次看到九瓶共产党时，很快被里面的内容所吸引、所震撼，并产生了疑问，为什么在一个所谓信息爆炸的时代和一个号称信息发达的国家，却从来没能听到、看到过类似这样的报道呢？当继续了解真相后，阿峰才知道，原来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人们通过新闻报刊和网络媒体所了解到的信息，竟然都是被统治者层层审核、过滤、封锁过的。这不恰好说明了统治者有不可告人的事实真相需要隐藏吗？那人们对客观事物的了解、认知、观察、分析，以致做出独立思考和正确判断的对比渠道和权利，岂不是被中共侵犯剥夺了吗？偌大的一个政权，竟在言论自由面前脆弱得如此不堪一击。这也就更证实了《九瓶共产党》一书在还原历史、揭露真相中无可辩驳的真实性和可靠性。阿峰如梦初醒，原来自己竟然被欺骗愚弄了这么久。揭开中共伪光正的画皮，他看到的是一个恶贯满盈、血腥屠戮自己人民、对中华民族犯下了滔天大罪的邪恶政党。中共从1949年窃国篡政以来，用西来的马列邪教思想理论，竟在和平年代发动了多次的政治运动，造成了8000万的中国人死于非命，土改杀地主，反右杀知识分子，大跃进引发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 文化大革命破坏传统文化，摧毁道德和信仰，六四屠杀学生，99年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逼迫他们放弃做好人，甚至活摘他们的人体器官谋取暴利，这累累罪行斑斑在册，罄竹难书。从那时起，阿峰学会了使用翻墙软件浏览客观真实的信息。他当时也明白了法轮功是被栽赃迫害的，但并没有进一步了解。在2012年的下半年，阿峰观看了新唐人电视台《世事关心》栏目的《幽潭婆罗花开》和《未来人的神话故事》两个专题节目，里面都讲到了转轮圣王传法度人的内容。看完后，他产生了疑问：神佛到底是真是假？到底存不存在？说不上什么原因，此刻他的心情有一种莫名的喜悦和激动，感觉这件事对他来说好像很重要。所有这些疑惑和好奇引领着阿峰下载了法轮大法的书籍《转法轮》去一探究竟。他看了没多久，眼泪便止不住地往下流，书中的字句深深地触动着他的心灵，他动了想要修炼的念头。阿峰用了3天时间看完了《转法轮》，整个世界观都发生了转变，第一次感到生命充满了希望与美好。他开始上网跟着大法师父的教功录像学练功法，刚得法的心情是无比喜悦的。渐渐的，由于多方面原因，阿峰又被拽回了世俗的名利情欲中，脱离了大法。然而他却再也无法使自己的内心恢复平静，因为真善忍的种子在他心底深深地扎下了根，给了他无法更改的衡量标准。大法这面道德的镜子，将现实中的是非善恶、虚幻虚伪照射得清清楚楚，丝毫不差。通过反思和对比，阿峰最终决定还是要修炼。从2016年，他真正地走入了修炼，通过不断的学法、练功、聆听其他学员的修炼体会，他越来越能找到自身的不足和缺点，并努力修去这些执着，提升自己，也越来越知道大法的珍贵。阿峰经营网络赌球及百家乐的博彩生意，有着非常稳定的下线代理和赌徒会员，也拥有专门为他算账、收账、放高利贷凭账的团队，这为他带来了每月好几十万的收入。更多的时间，他都是在吃喝玩乐中结交和拓展更多的人脉，为新的生意创造合作机会。对于像阿峰这样没有依靠、生活在如此现实、没有任何社会福利待遇做保障的社会，是很难放下这种金钱所带来的安全感的。但是阿峰自从修炼法轮大法后，他做到了。法轮大法让他清楚地看到，在赚取别人的辛苦钱的贪念中，输掉的却是自己的人性和良知。修炼大法后，他放弃了这个缺德的生意，同时对所有欠下的债务不再追讨索要。一次，一个急需用钱的客户用房产做抵押，向阿峰借了100万人民币，说好一个月归还，可这笔债务拖了2年多，最终连本带息加违约金，阿峰得到了180万。修炼后，阿峰想到这件事，就用大法的标准做了衡量，然后主动退还那位客户50万。客户连声说谢谢。阿峰说，你不用谢我，要谢就谢谢法轮功和法轮功师父，如果我不修炼法轮功，我是不会这么做的。阿峰也和客户讲了法轮功的真相，客户让阿峰转达对法轮功和法轮功师父的感激之意。阿峰有一个朋友小潘，想购买一辆车，通过阿峰的介绍，花了17万向小张买了一辆奥迪车。但是这辆车的原车主竟然还有别的债主，另一群债主找到了这辆车开走了。于是小潘和小张双方一个讨要说法，一个推卸责任，阿峰就用修炼人的标准向内找自己的不足，才发现自己在生意上确实通过了不正当手段占过小张便宜，于是便承担了这17万给了小潘。去年外婆家房子拆迁，外婆要给阿峰房子和钱， 想到自己是修炼人，考虑到会引起姨妈的情绪，阿峰便坦然谢绝了外婆的赠与。大法让阿峰彻底摆脱了毒品、烟酒和所有不良嗜好，挥别了过去那种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修炼大法，阿峰觉得无比幸福。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袁成，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在法轮大法的修炼者当中，有很多人是因为当初得了重病，甚至得的是不治之症，为解除病痛而走入修炼的。下面我们就跟您分享几个这样的故事。
请听谭树庄变了，绝症好了。作者大陆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5年5月16号。我是中国大陆的一个普通农民，今年59岁，日常靠种田和做木工活过日子。我向来个性固执，加上念书少，文化知识很狭窄，不管什么事情，只要自己认为对的，就谁也说服不了我。为此，乡亲们还特给我取了一个外号“谭树桩”，意思是犟起来像树桩一样，谁都拉不动。在1999年以前，法轮大法传到我地时，附近有部分人开始学练。我因为道听途说，练功后不吃药就可以治病等说法，根本不了解真实情况，认为历来有病只能靠吃药打针才能好，更不知道修炼大法要修心重德的道理，所以一直跟着那些不明事理的人瞎谈论。2004年5月，我感到下颌部位有异样感觉，吞水有痛感，医生刚开始说是发炎，经吃药打针仍未见好转，多处就医结果相同。到了7、8月份后，痛感加大，到市医院也没有检查出病因，后来又到省医院检查，确诊为晚期恶性鼻咽癌。这真是晴天霹雳，妻子儿女都惊呆了，但怕我接受不了，强打笑脸和医生合计不对我说实情，只说是炎症，住院治疗就可以好转，但他们那种担心的脸色却遮不住内心的忧愁。在这个期间，本地的乡亲、亲戚、朋友，甚至平时很少往来的亲戚都来看望我，劝我安心养病，我预感到大事不妙。后又到另外一个省城的军医医院检查，结果相同，又返回本省肿瘤医院治疗。期间病房里住的绝大多数都是医院判了期的死刑囚，白天病友们相连苦笑，黑夜都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泪水连连。亲人、家庭、青山绿水、田园住宅等还能留住多长时日？正如探空歌中的天也空，地也空，人生到老一场空的，充满哀伤感，更害怕疼痛难当，活受罪的折磨。天哪，谁能救我？就在万分痛苦的时候，曾经被我极度冷淡的练法轮功的堂兄弟多次来看望我，安慰我，并说大法师父能救度一切众生，真心修炼大法能神奇般的驱病，并指出我的固执，说只要能从内心真正的明白过来，大法师父会最大慈悲地对待一切。他把大法书念给我听，还讲了一些因修炼大法后身心获得了健康的真实例子。我的心开始动了，难道以前都是我搞错了？联想到本地的法轮功学员，许多以前都是体弱多病的人，现在个个都身强体壮，50、60岁的老人都是本地种田收粮万斤的能手，而且他们在社会上处处做好人，纳粮交税，从不拖欠，时时助人为乐，与人为善，其高尚品德由衷的让人敬佩。尤其是本村本组的乡大婶，练功以前体弱多病，三伏天也要戴个绒帽子挡风，而现在不管什么天气，再也没见他戴帽包头了。邻组一段公路无人管理， 他却拿出女儿过年时给他的钱，请人修路铺沙。这些发生在我身边的事实，令人看得见，我再固执也无法否认。但我又想，他们早就修炼，有师父管，而我不但没练，还说了许多抵触的话，大法师父不生我的气就不错了，还能救我吗？因此内心非常矛盾。堂兄弟看透了我的心，就认真地给我读法，我终于明白，原来师父的宏大慈悲不记我们过去的错，只看我们对大法的真正态度。最后我下定决心，改变固执偏见的个性，重新认识大法。就这样，我开始走上了修炼的道路。我患的是绝症，现在世界上都没办法医治，加上自己刚学法，领悟很浅，而且医院诊断我活不过2005年的二三月份，所以出院不久经常疼痛。开始练功时，我边吃镇痛的药边学法练功，只是感觉比医院舒服，其他没什么体会。大约练功一个星期后的一个晚上，我梦见自己脸上脱了一个壳，拿在手上，好像电视上做广告的面具。我左腮上有一颗胎生的黑痣，非常明显，在梦中的面壳上，这颗黑痣的地方是一个黑孔。我醒来后讲给别人听，都觉得很奇怪。堂兄弟让我自己去看《转法轮》第216页就知道了。当我读到这一段法时，泪流满脸，慈悲的师父真的慈悲众生。我就把镇痛消炎的药丢进泥坑，专心修炼大法。从此我的变化非常大，许许多多难以用语言讲得出来的奇妙感觉，我实实在在感受到了，身体日益强壮，连胎生的黑痣也不翼而飞。我又开始重新进行体力劳动，对一个勤劳肯做、刚刚经历过生命中可怕噩梦的人，这是一件多么幸福喜悦的事啊！还有许多不可言喻的奇妙感受，我不细说了，只有亲身体会才会知道无边佛法的殊胜伟大。在此我非常非常感谢师父救了我。
请听低头惊见林深渊，回首猛醒再修炼。作者万爱芬，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11月27日。我叫万爱芬，今年52岁，于1997年1月4日有缘修炼了法轮功，体验到了恩师给我清理身体和开天目的神奇，得到了心性的提高。但在2001年4月我放弃了练法轮功。2002年7月份我被查出肺癌，8月份做了左肺下叶切除术。几年当中我做了13次化疗，药费除了报销外自己负担了十几万元，尝到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生不如死的苦头。2004年9月份我的癌瘤又发展起来，住院化疗。当时我悲观失望，对一切都没有信心。就在这时，一位法轮功学员误以为我的病房是办公室，到了我的床前，对我说，有不少人得了癌症，学了法轮大法就好了。他走后，我的头脑热起来，我好后悔啊。输完液后，我坐在床上结着印，心想，师父，您还管我吗？我对不起您。小腹接着转了一圈，两只手心也跟着热了起来。多么慈悲的师父啊！弟子不争气，做了那么多不该做的事，师父不记弟子的过，还在管我。我激动地告诉母亲刚才发生的事，并让母亲到一位朋友那里请回了大圆满法。看到大法书后的激动心情是用语言表达不出来的，我赶快读起来。术后我左胸肋骨凹下去了，
因两侧胸骨不对称，主心骨被压迫的痛。我读了不一会儿，觉得左胸肋凸起来了，一摸主心骨也不痛了。我热泪满面，又一次体验了大法的神奇。那一夜我睡得很少，本来还要化疗两次，根据医院的确诊，我还有两个多月的生命。我是主治医师，我对自己的病很明白，我决心抓紧有限的时间弥补我失去的一切。我决定把一切交给师父，坚信师父，走师父教导的正法之路。从医院回家的第二天，我的手术刀口和左胸出现了从没有过的很不舒服的感觉。两天后，半夜大便一次，像中药汤一样，足有一坛鱼，肚子痛了三天。出院一个星期后，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全身出现非常舒服的感觉，完全变成了一个健康的人。因这几年化疗，我身体非常虚弱，无论春夏秋冬，我的头和脖子都怕风，手也不能沾凉水，小腿和脚走路就痛。几年来都是丈夫给我洗衣服，现在我自己能洗了，做饭洗碗都能干，走路感觉有用不完的劲儿。我的母亲和姐妹们也都因外来的干扰不练大法了，现在他们在我身上看到了恩师的慈悲，感恩之情难以用语言表达，都留下了悔恨的泪水，认为对不起师父。现在他们也都回到了大法修炼中，我们决心跟定恩师的大法修炼道路一走到底。在此我用四句话表达我万分激动的心情：低头惊见临深渊，回首猛醒再修炼，恩师慈悲化顽石，跌倒快起莫迟延。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